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也谢谢同工的分享，同工已经分享得很好哦，这一章已经讲完了，我想也不需要重复再讲，但是感谢主，我觉得今天哥罗西书当我们来看的时候，这是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也是总结了这一章，所以我今天在思考这一章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想在这里应该是为整个哥罗西书来做一个总结为第四章来做一个小总、哦、所以我觉得Deborah 刚在分享的就是第四章的总结，但是我想为整章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哥罗西书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稍微了解了这一本书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而当保罗的门徒建立这个教会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看见，因为哥罗西的背景是结合了许多许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背景的人士不同的这些所谓的族群的人，所以以至于他们把很多过去的一些思想都带进了他们信仰当中特别是当有一个字，当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也就是刚刚听完我们的蒙福转化特会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思想应该说过去其实我真的这么多年包括在神学院啊等等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的讲解，就是有关化外人希腊人跟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角度的一个思想。那当我先前交代了这一章的背景里头，就是有很多这些不同文化的人。那么再加上，当听到李月华牧师在讲有关这三种人，跟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其实就更深的去体会跟明白，很多这些所谓的外邦的这种的价值思想，或者是一种的核心的理念，其实就不知不觉的就带进了教会里头。而在教会里面虽然信了主，可是仍然用着我们的一套世界的价值或者我们的哲学甚至来到所谓的希腊的思想的一种二元的思想，就其实二元的思想真的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是非常的普遍。那个普遍就是说什么，因为属灵归属灵来到教会就属灵礼拜天就属灵一点，到回到世界又有一套世界的价值，又回到我们这种所谓的跟世界打拼为世界打拼，或者是用世俗的一个方式的一种的生活。那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就特别针对这一些的事情带出了一个真正的信仰怎么样来对抗我们的过去被混杂混淆，或者是带着这种异教的一种的利益方式来追求信仰。那所以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最终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一个改变包括刚刚我们的弟兄又轮提到那个传福音为什么传了好像对方经过了这么久都不信。那早期我们了解一个现象，就是好多传统的教会会传福音，会办布道会也会做个人布道，但是很常缺的一样东西就是呼召，没有呼召，没有呼召就等于是你讲了，可是没有让对方有一个可以走上来的。可是今天我们可能更多人已经明白说，哎，要邀请对方要跟对方呼召，可是对方仍然不信那就提到关乎祷告，因为灵里头是有一种拦阻。你如果把一个这个现象放成比较开阔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看这个情形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在传福音，如果你跟一个人在做见证，其实当时天使在那里看，哇，很好很好，就是要带这个人可是透过你的口来告诉他。可是魔鬼同样的，不只是魔鬼也在看，而且魔鬼在他的心中是有一席之位的，他会在他的心中 哎，听听就好啊，听听就好啊，啊，你不要做决定啊，你不要做决定啊，啊，对方可能等一下还会啊邀请你去教会啊什么这些啊，你就拒绝就对了啦，啊，慢一点，慢一点，你告诉他慢一点，啊，慢一点呢，他就离开了，啊，离开你就没事了，你就平安了了。所以我们如果意识到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恐怕当下我们在讲在传的时候，其实是知道背后有一个祷告，哦，才是要破除那个拦阻的。所以当来到第四章的总结的时候，总结这一章里头第一节，我们那天讲第三章的时候漏掉了啊，第一节应该是归在第三章啊后面的，因为那是啊讲到啊各个不同的啊，从家庭的角度，从职场的角度，哦，来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六节，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然后第七节到十八节，如果这十八节里头你分成三段的话，应该说有三分之二其实都在问安，那只有三分之一带出了这个总结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后面为什么问安跟为什么提出那么多人的名字，那这个也是关乎到先前我们提过，因为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不像他写给以弗所啦、腓立比啊、哥罗西啦，这些是他所那个哥林多，这些是他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他对他们有一个权柄跟有一个关系是可以很直接的讲。可是对一个比较陌生，或者说对一个比较不是他亲自建立的，他需要取得他们的一个信任，那就提出了好多这些人，那这些人是跟哥罗西啊有关系有关联，所以就提出了这一些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哦。你想象一下，当你要跟啊，比如说去到另外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教会啊，有一番的说话等等之类的，啊，你会尽你所能，哎，你教会当中某某人某某人，哎，他是我的什么人的朋友啊，他是我认识的什么这些。当你一提这些人的时候，对方的感觉，哦，原来你不是完全陌生的，哦，原来你跟我们当中人也有关系的，哦，所以你可以理解，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这个书信当中带出了这么多的问候，当然这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也表明在肢体里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不提这个部分啊，不讲这个部分，回到最终的一个总结的信息，其实就是祷告。所以今天这一章就是祷告啊。所以刚才同工也已经分享了这个部分，就是祷告。那这个祷告当中带来了六样的事情。当然，首先就是这个祷告的态度是恒切的。好，所以从第二节那边一开始就讲到你们要恒切祷告。所以恒切祷告，我想这是一个态度，这是一个心态，哦，这也是一个看重跟投入到什么地步。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一种文化，哦，开始聚会啊，我们有祷告啊，开始小组我们有祷告，哦，开始吃饭我们有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已经成为我们的一般的一个习惯。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特会也好，或者是这一阵子我们一直很深的一个的反省跟思想也好，教会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祭坛，我们就是主坛。那主坛当然当我们奉主的名相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坛。可是恒切的祷告就不只是语气上的哇迫切很迫切的祷告，我想那也是一种很久的一个的祷告。所以我想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路进到这样的一个祷告的里头。所以我每次上车的时候，沿途来我都会听听广播，听听新闻。但是因为通常早上的新闻跟晚上在电视所看的新闻都是重播的啊，都是类似的。所以我今早一上车的时候，虽然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今天师母请假，我就一上车就是祷告，我一路在寻求，一路在祷告。那我就看到说，其实要求神帮助我们活在神随时都在、时时刻刻都在的一种的祷告里头。我们吃东西，我们走路，我们做，其实都是可以进入一个的祷告。所以我想这个恒切的祷告不只是语气语音，通常我们在带祷告会，特别是好像我们在那个Day of His Power 的那个祷告里头，是因为 背后的音乐很强劲啊，所以这种的强劲的话会推动你继续迫切的祷告。当然这个是一个有它的一个作用哦，跟客观的因素，但是我看这个恒切的祷告更加看到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的能够恒长的祷告，这是第一。那第二，做到警醒的感恩哦，也很特别。我想感恩对六一一的教会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啊，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感恩，所以同工的参会我们感恩，小组里头我们感恩，我们一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可以感恩。其实这个真的也很突破我们因为以往好像在教会当中一聚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通常就会分享，哎，你有什么代祷需要。当一讲代祷需要的时候，哎呀，这里一堆问题，那里一堆问题，好多很多的问题，是有一些到一个地步就是干脆不讲，因为觉得这个都是家事，家丑不外扬，所以就干脆就不讲。所以家丑不外扬不讲的话，当然也就意味说我的问题会继续隐藏在那里头，没有机会见光，也没有机会突破，也没有机会去处理。所以就看到往往一带出的话好像是我们会进入祷告，可是往往也很当时候就带出了整个气氛就很消沉。所以就发现到说感恩，而且是什么警醒的感恩，因为感恩我们可能也不警醒就忘记了，忘记感恩。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常就会想到是真的神在啊，是神掌权啊，神无所不能啊。所以从感恩的角度来带出问题，往往你看到问题是更快也更容易的被解决。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祷告。所以当我们说来到总结的时候就是祷告。然后第三，为着福音的缘故，福音也是代祷。好，所以这里就会看到当我们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第三节所说的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那传道的门是很常就是机会可是机会来到的时候就是需要代祷，需要祷告。然后不是祷告，很常我们讲是讲，我们看见传的多收的少，就是因为缺了祷告。但是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特别当我们这次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概念，当一个人不信主，他其实有很多从他年幼到他年长到他这些年来他都一直不断的在逐坛，从另外一个角度只是逐偶像的坛，逐他们各自信仰的那一种的坛。可是我们知道在信仰的背后有一个灵界的一个能力，所以当每一次所谓的任何的祭拜，任何的这些宗教的仪式，它背后其实有一个灵界的能力就加深就加强。所以当我们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让这个人看到一个真光，可是当下你知道背后他已经几十年的那种足坛的背景。所以当下如果我们不是带着一个足坛的观念，我在跟你讲的时候我在为你祷告，同时我的背后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也在为你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背后是以一个整个教会其实在逐基督大能的福音跟基督要释放人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谈的话，你可以想象我们充其量我们只是忽然间拿了一个玩具的武器在对打一个真枪实弹的一个战役。所以你就知道你打出去其实背后的实力不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代祷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就看到我们背后其实在整个今天说到要恒切祷告，这个恒切祷告继续讲下来的时候也要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就是打开福音的门，就是保罗传福音，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保罗传福音理论上他已经知道祷告，可是他告诉哥罗西教会，他也包括告诉别的教会为我祷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所以你发现说原来传福音要产生能力不只是留心到祷告，留心到持续的祷告，而且背后的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今天哥罗西书的来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发现这个总结就是一个祷告。 OK，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结合这个季节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三第 第四提到这个爱惜光阴。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里面，这边跟着说的就是要爱惜光阴。祷告跟爱惜光阴在这里也有相关也是连在一起的。第五节说，你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传福音就是与外人交往嘛。可是这里说到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在他原来的意思当中就是赎回时间。就是为什么叫赎回时间呢？因为过去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过去的几十年，我们的时间应该说都是浪费的。如果从神的角度眼光来看，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其实如果从大的角度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认识这个救恩。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叫做白活。那个白活就是你哪怕这一生多么荣华富贵，但是从永恒来看，那只不过是叮不见了了。你明白吗？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就闪一下就不见了了。因为整个灵魂是永恒的。所以当这里说爱惜光阴的时候，你就回想到原来当我们还不是认识主的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多少年，那个都是浪费的。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原来进到这个救恩里头，这个救恩有这一个命定。神为什么没有立刻让我们信了主 OK 就离开世界了呀？那就保住了我们的救恩了嘛。可是不是，信了主之后仍然把我们放在世界，就是因为神让你信了，明白了，你还有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就是有一个福音的奥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让我们去诉说原来人世间我们这样在世上活着走着的时候，原来背后有一个极大的奥秘。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神有一个救赎的一个恩典，要透过我们来经历而进到将来的永恒里头。所以这个奥秘就要透过我们来见证，来诉说。所以爱惜光阴，换句话说就是把握机会，赎回每一个我们过去所失去的。所以这个把握机会真的就是把握做见证的机会。刚才同工Daniel 在这里提说，哎呀，我真的悔改，过去我是很会跟人家说话，很会说话，但是就不敢做到福音。因为过去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谈宗教，不谈政治。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蒙蔽啊。因为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作为见证，那如果我们活着失去了这个功能，那我们叫做白活啊，叫做白占土地啊，岂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怎么样改变呢？求神帮助我们。待会去吃早餐的时候，就是你的工作。你说我想要突破，怎么叫做突破？我想要改变，怎么样改变？就是把握机会。几天前我剪头发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我常常去那边剪头发，所以已经认识了，但是就是不熟啊。结果那天他就拿了个东西还要跟我推销，好啊，那我就跟他解释了一番之后，本来每次剪头发很累就睡着了，那他竟然跟我推销，推销我拒绝了之后，那我就跟他推销我的耶稣了。所以就看到真的有时候就是要把握机会。那当然过程当中他最后谢绝了，就是但谢绝就是谢谢，可是他表示还不是时候等等。但是我也明白福音不是一次的，很长，就是需要持续的。那我们就看到说爱惜光阴其实是把握机会，就是把握能够鼓励人，能够造就人，能够传福音的机会，这个叫做爱惜光阴。然后第五样最后讲到口出恩言嘛，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的，像是用盐调和。那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吩咐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既是做光做盐，但就是调和语气很重要啊。有时候语气就带下了给人的一种的感觉，对你觉得啊，这个人很有亲和力，或者这个人啊，我不可恭维啊，最好跟他保持距离。所以语气用盐调和。那我们都知道嘛，盐的功能 就是除了有味道，它有医治，它能防腐，它能保鲜，它就是调和。对很多，其实很多好吃的食物，最好的食材，当你煮了，你没有放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奇怪啊，为什么好像很没有味道这样子？可是盐一下去的时候，其实无论什么食物，那个味道就被带出来。所以盐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的言语有盐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样能够有盐啊？等一下去厨房拿一点盐，吞多一点盐水吗？喝多一点盐水吗？我们都明白不是这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同样的就是回到祷告里面。当我们祷告，主啊，勒住我的口，主啊，让我的心思、我的意念，包括我的言语，是能够带好像如盐调和这样子的，能够化解冲突，能够带来和谐，能够带来安慰，带下鼓励，带下造就。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都是这里说到五样事情都是在祷告的里面要建造的。 OK， 好，那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要连带的分享一下，就是圣灵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时刻，那很关键，这也是过去我们没有留意到。康东牧师来了，说我们这是一个转化，是一个翻转，是一个转移的一个的时刻。李月华牧师来了，不只是告诉我们进到神的时间，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我们过去真的，我们的时间都是按照这个所谓的希腊式的这样的时间来走。可是到了这个时刻，圣灵竟然我们虽然所谓过神的节期哦，已经从教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在过神的节期，进入六一是一个新的季节，可是这新的季节让我们走了过去的十年，而十年来到这个所谓的翻转或者转移的一个时刻，就神就预备了克安通牧师宣告了这件事，李月华牧师来讲解这件事。你有没有看到在整个的配搭非常的奇妙？李月华牧师来告诉我们有关神的时间，有关回到希伯来的一个的文化，希伯来的一个的思路，跟回到犹太历或者说神的日历的一个时间里头，这个叫做埃波月。那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埃波月的时候，其实这个月份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时间要我们进入一个转变，因为这个不转变的话，我们就是会在旷野里头漂流，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次的机会。那所以当下在这个时刻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特别当这一次吕浩牧师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才发现跟了解到原来神要他进到神的国，原来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才意识到这正是神所说的进到神的国。我们作为那一个代表或者说一个先知性的行动，他进到神的国。所以当他离开这边去了古晋六一的时候，这两天我们都继续有一些的联系，他都继续把一些的领受、一些的看见都来告诉我们，包括克安通牧师也是私下多了一些的联系，都会继续的联络，跟把一些的领受来告诉我们。那所以当李浩牧师在分享这个神的这个埃波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的很重要的提醒，在这个转换的季节里头，这个转换不是昨天到今天，昨天是旧的，今天是新的，就是这样一个转化。这个转化有一段的时期，而这一段的时期提醒我们要进入21天的一个大年里的禁食，或者一个特别的一个禁食的一个季节。那就他又在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私下再告诉我们说，这个当我们进到以路叶的时候，就是从埃波叶进到以路叶的这个期间，其实这个时期都是一个转化。而以路叶一直引到祝棚节，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特别。所以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已经有一些的领受，但是怎么样具体来衡量那个时间，那我就看到 李牧师他把美国的先知 Shakespeare 的一系列的领受把一个比较简化的，我想我会把这个Shakespeare 的这个领受也发给所有的小组长，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也都可以一同来了解。当因为 Shakespeare 的这个领受很长，在他最新的书里头就放了进去。这一段很长，就是有关进到5778的这个时间跟这个整个的转移。其实所有的东西我看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柯南通牧师所说的其实也跟这个很有关联，但是我相信柯南通牧师所说是在他自己的领受里头。正如圣灵很常给我们一些感动，当你在走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包括美国的、台湾的、香港的，也包括甚至赞美之泉所写的歌，他们早在一年多前所写的歌其实都进到同一个流里头。所以你会发现很奇妙的在这个季节里头，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21天这个样的一个转化的一个祷告里面的时候啊，是要破除所有我们过去的问题。我们的口很容易论断，我们很容易在嘴唇上犯了得罪神，好像以色列民在对摩西的论断的埋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要脱离这一切，包括脱离贫穷，脱离这些的贫困的一些的咒诅，脱离没有安全感，脱离悖逆。我在说的这几个东西是李牧师WhatsApp 给我的，那当中我后来也看了 Shakespeare 的，我就发现当中有很多是相辅相成的，包括什么就是脱离悖逆，学习不要说负面的话，还有强调一个东西，明白尊荣的这件事。其实你发现这几样事情都是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而正面的一个情形是尊荣。那我就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我感受到我们当中这种文化在加强当中。那一天当我们去到那个Day of His Power 的那个聚会的时候，因为交通蛮阻塞的，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七点，那聚会是七点半嘛，可是因为里头已经有好一些人，也很多人在排队。后来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站了当中的三四排，在第七、第八排那边开始的三四排，就是在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那我就在看，哎，我到底要坐哪里？我还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有犹大传道的主言就说，哎，我们留了 corner 那边的位给犹大传道因为随时圣灵有感动要跳舞啊这些坐在那边就比较方便。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的尊荣就看到他的小组长会替他们想。那后来我还在看我应该要坐哪里的时候，莉莉师母就说，诶，牧师你还没有位你坐这里了，你坐这里了。他就让出了他们的位置给我。诶，我看到这是一个尊荣。但是在大会的里面，原来他们预留了前面那两三排是给牧者的。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诶，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就不需要坐在这边，我们还可以坐到前面去。所以就看到这也是一种尊荣文化。当昨天我们有一个活动国庆的庆祝烤肉会在我家那里，那也好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门徒同工跟部分弟兄姐妹也在当中。那当中有一个人生日，后来他们切了蛋糕之后，就有一个第三代的预备组长第一个就先拿了一个蛋糕切了一片蛋糕来给我。那我正在跟另外一个人在谈话，那个人来教会算是比较新的，不是很久。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哇，他说，哇，这个教会的尊荣文很有尊荣文化，就是很懂得尊荣。所以你会发现到，这是一个新的季节的一个的态度。所以当尊荣的文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因为我做组长或者我做牧师我要传递这样的东西以至于我就被尊荣。不是的，我们学把这个事情做在好像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上位者，我们学把这个东西做在他们身上，你就会发现 别人把这个事情做在我们身上。你在传递这个文化的时候，别人把同样的尊荣做在你身上，那小其他人也在看，你会看到这个文化，你放在社会、放在职场、放在家庭，其实这都是一个神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所以我看到在这个季节里头，我们有很多东西，过去那些负面的要被导正、要被纠正过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当中，其实有一个40天的一个祷告是需要预备进入这个40天，是让我们要进到这个整个循环的一个转变的。所以有关这个时间，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好像拼图的一些的片段，我想在近期里头我们把这个片段拼凑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衡量出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40天，是让我们在整个的所谓的要进到新的季节。我们知道神一直透过不同人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进到一个新的季节，可是进入这个新的季节要预备好，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对的循环里头，你就会看到神荣耀的祝福要带动很多很多的转化。我开始听到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开始脱离过去的咒诅的模式，就是很困难，开始看到一个恩宠的转变。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神的时间，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总结哥罗西书就是祷告，讲到最后还是祷告。